台湾核四风暴逆转，马英九能否化解僵局？反马成为全民运动，马英九如何挽回威信？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2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一开始，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今天举行了反核大游行，喊出的口号是2014终结核四，加上了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的反核绝食行动已经进入了第六天。现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总统今天下午和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国民党15个执政县市的首长开会，历经了长达2.5个小时之后达成共识，宣布核四停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张佩芝，请他来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信息。佩芝您好。
是的，东宁您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早上呢，这个国民党主席也就是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星期天的下午和行政院长江宜桦邀请国民党的执政县市长举行了会议，他们经过2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做出结论，就是从现在开始呢，核四一号不施工，只安检，安检之后封存，核四二号则全面停工，未来是否要运转要通过公投来决定。此外呢，行政院也承诺要尽速召开全国能源会议，确保未来的供电无虞。东宁。
好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前民进党主席林益雄他的反核绝食行动在今天进入了第六天哦。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他是面色苍白，不晓得他目前的最新情况如何，他听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决定，有没有决定要停止他的这个所谓的禁食的行动呢？
是的，首先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说他要决定要禁食，就是停止这个禁食行动。那我知道到目前为止，林益雄他已经禁食将近130个小时了。那他今天再次走出这个禁食区，他的步伐是相当的稳健的，而且还不用人搀扶。不过脸色呢，当然是相当的不好，而且那个明显的也瘦了一些哦。那么今天下午，行政院长江宜桦呢，再次到义光教会探望他，不过呢，还是没有见到他。那么据传呢，媒体报道说，这个江宜桦交给他一个小纸条，上面写了这个政府的决定，那么希望林益雄能够这个感受到政府的善意，停止禁食。那么这个江宜桦呢，只在这个现场待了5分钟之后大概就走了。那现场呢有很多这个民众对他怒骂。那么自从林益雄开始禁食以来，这个义光教会了变成很多这个反核民众的这个聚集地。
是的。
那么附近的公园呢也都被绑上那个象征反核的黄丝带。那么各界认为接下来几天林益雄的状况有可能会越来越糟，所以有些反核人士说呢，如果他倒下的话将会采取更激烈的这个手段来进行抗争，所以他的健康呢也备受各界的关注。东宁。
另一方面，佩芝，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的在野党主席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呢是在星期五的时候跟马英九举行一个马苏会当时2个人激辩核四，但是没有任何的交集。不过目前今天在野党方面听到了马英九的最新决定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回应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佩芝。
是的，那么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刚才呢召开了记者会，他的表示呢说马总统这样子的回应他说是模糊不清，而且也不是体制内的作为。那抗议的民众呢也还在街头，他代表这个民进党，他说要郑重的呼吁呢，他就是说核四是国家重大的政策的问题，那么要请行政院长江宜桦尽速的公开对外说明。那么如果马总统的意思呢是停建核四，那么苏贞昌认为呢，他应该要由行政院向立法院进行报告及备询之后，经过立法院同意，这个核四停建，完成这个宪政程序。东宁。
好的，最后我们知道，今天在台北的凯拉格兰大道前面有一个反核的大游行哦。那么根据您在台北的一个最新观察，目前整个游行的情况如何？今天参加的人数多不多呢？佩芝。
是的，那么最近几天呢，每一天几乎都有这个反核的这个活动。那么昨天呢是有反核路跑，晚上有反核晚会，是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面，也就是总统府前。那么昨天晚上就聚集据说是媒体报道说将近是20000人。那么今天呢的另外一个活动是全国废核行动平台组织，他们举行终结核电还权于民的大游行。现在他们主要的集结地点是在台北车站附近，台北 北车站是台北一个非常交通非常繁忙的地方，的上面那条路叫忠孝西路上面，然后他们还在现场呢进行核灾演习，那么现场响应就是还响起这个核灾的警报，那么超过万人就是马上一起倒下，那么躺在地上大概7分钟，那么现在为止呢，这些群众还是集结在忠孝西路上面不散，那么有人计划在那里要躺到这个星期一，变成一场这个占领行动。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讲话的同时呢，这个反核团体正要召开记者会，说明下一个步骤，还有对这个马英九政府对于这个核四的这个回应。
嗯，
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张佩芝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感谢佩芝。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可以听到我们吗？
东宁你好，我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啊。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要讨论非常重要的议题，刚刚这个佩芝也介绍过了，就是关于核四的问题。但是今天很抱歉啊，因为在中广大楼这边，因为电路的问题呢，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办法用视讯的方式在台北现场跟华府这边连线，所以我们只能用电话的连线的方式在台北现场进行节目。首先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道歉，那么也要感谢美国之音的工程人员的支持跟援助。那么我们在刚刚听了佩芝的这个说法之后呢，相信大家也知道了，今天是国民党方面由这个发言人范江泰基宣布说，核四的一号机是这个新建好以后封存，二号机是停工，那么未来是否要运转等待全民公投。但是民进党方面则是说，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清不楚，民进党不能接受，同时认为国家重大政策由政党宣示是不宜的，最好还是要由政府公开的来向全民说明。那么这是今天核四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同时呢，在这个近时的这个林益雄方面，目前还不知道他对这个政府国民党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党政会议所做出的决定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今天由在台北跟我们一起探讨今天这个话题的是青云科技大学气管是建行科技大学的教授严建发严老师。严老师您好。
博弈，东林，吴博士，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严教授到节目当中。很抱歉，我还要再次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还有严教授抱歉还要更正一下，严建发老师是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继续把现场交给东林。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今天很可惜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博弈跟严教授的这个画面哦，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停电也跟这个核四停工有关。好的，那么今天我来介绍我们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为您邀请到来宾，很高兴邀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乌和怡博士。乌博士，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两位主持人严教授，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和怡博士，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的介绍，还有博弈也稍微补充了一下啊。目前的最新发展是，这个国民党方面已经宣布决定了这个核四的一号机封存，二号机停工。那么民进党也做出了相对应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清楚，需要行政院长来做报告。您认为马英九今天和国民党的这个执政县市的市长开会完之后呢，做出这个决定，算不算国民党一个重大的让步？他能不能化解目前台湾面临的核四风暴呢？
本来任何的宪政民主哈，就是两个基本的概念，一个是原则，一个是妥协。啊，我有这个原则要推动政策，但是呢，我也知道我的政策呢也需要大家互相的来讨论。那么有些地方我可以退让，有的地方我可以进取。所以像这次的核四，马英九跟15个南泛南的县市长讨论之后呢，决定做一个我的讲法叫立刻封存的啊，就是不要再施工了，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态度。也能民党只是要求说，你马英九讲的国民党党主讲不算，要透过行政院这些在讲，但基本上他们了解这是一个 在国民党方面是算是一个重大的让步。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可怡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尹建发教授，目前我们看到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已经做出回应，觉得这是不清不楚啊，没有办法接受。您认为这个接下来核四风暴会在今天国民党跟马英九宣布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呢，出现比较缓和的状况，还是会继续延烧？还有林益雄主席他还要继续进行绝食行动吗？
应该会缓和，但可能还没办法完全停止哈。但是我首先我觉得对于马总统或者马主席他愿意做这样让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我们民主的成功了哈，民主胜利。也真的坦白讲也不容易啊，国民党有算一个大的转弯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卡着第二个层次，就是公投门槛的问题。因为以过去的经验，600多万票就可以当选总统，但是以目前公投必须要到900万票，说真的是高门槛。那如果是这个门槛没有调到一个合理的价位，合理就是当然都要大家讨论哈，但至少900万票真的太高了，高那等于就是答案很清楚在那里，还可能还继续要续建。所以我觉得是可能我们可能还必须要在所谓的公投门槛哈再去讨论。我想坦白讲，我觉得马总统能够做这样让步是非常不简单的，我觉得我们是应该给予一些掌声。谢谢。
的确，像尹教授所讲的，这个公投的这个门槛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是这个核四接下来还要不要续建，可能还是要交付公投，所以这公投的问题稍后我们还会继续讨论。不过我们看到了马英九总统对于核四的态度在今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还记得星期五他在总统府会晤民进党主席苏贞昌的时候，两个人可以说是即便这个核四没有交集针锋相对哦，那么当时呢两个人可以说是各说各话，而这也是马英九总统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在总统府会晤在野党的主席。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精彩的马苏会的一个部分内容。
您现在的这个核四是个大拼装车，现在拖到这里来，
是不是拼装车？我们可以再讨论。
你还要继续做就对了。
如果是主席，如果你对
你要继续做，
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拼装车的阶段，
总统，
我觉得您应该多看一点资料。哎呀，
我当过行政院长。
资料你知道啊，你当过行政院长，而且追加过预算啊，
所以我特别来跟您讲。
你那个时候是支持核电继续清建啊，
总统，
对不对？
我们现在整个路走过来，你现在一直要讲谁怎么样，都由你讲。我今天是来解决问题。
我也是啊。
好，那第一我们就停了，不要再浪费那么多钱。
没有再浪费钱啊。
你要完工要
你现在你现在意思是要停止安检吗？
我现在是停建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停止安检？
停建不是停止安检。
我跟你讲了，
你是完工
要停建的话
安检、啊、
影响太大了。我不是跟你讲了吗？
停建，
你们上次停建股市掉了1800点，苏主席，你希望股市这样的跌吗？
所以你要继续建就对了。
不是，我觉得我们希望避免这些，但是能够让安检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运转嘛。
所以您就是要继续新建。
我认为应该安检做完之后决定要继续，
要完工后才安检啊，你不能逃避吧。
不是，安检本身已经在进行，
对啊，
为什么把它做完呢？
对啊，你不是要完工吗？
对，都要啊。
对，所以要花钱继续做吗？
现在我跟你讲，现在这个钱都已经花下去了嘛，
前面已经花，
那你前面
比原来
加的400多预算也花下去了，
所以几千已经花下去，
花下去不能浪费啊。
所以现在要继续建，
要把它做完呢、啊。
所以你要继续建就
要把它做完呢、啊，然后再来决定要不要放燃料棒、啊。
就是要对继续建，
放燃料棒也是整个新建核实的过程嘛。你不放燃料棒也是没有完成的。
不要回避了，
我没有回避，我每一项都面对啊。
所以要继续建，
对。让他把那个安检做完，
那要继续建我们就没得谈了。
不，你不是说可以用公投吗？
不，所以用公投，我就说我们就现在公投啊。
不，现在你刚刚讲是两个方案嘛，一个要我们立刻停建，一个是公投嘛。
对，
我说立刻停建不可行，先公投啊。
好，那就来公投。
所以我选择第二方案。
好，
你还是不赞成吗？
不不，我赞成。
对啊，
那我们来谈公投嘛。
我们一直在谈啊，
但不要拖到后面嘛。
啊，
你
现在是要立即公投，对不对？
对。
对，但我们觉得安检没有做完，还不知道它安不安全。
那安检要做，那个就要完工，是不是这样吧？不，
那安检没有完，会有什么结果？
不，总统，我们想，就是你要继续做就对了。
哎，你不要把我的话过分简单，我再把我们的昨天的决议说一次啊，核四完工并完成安检之后，
然后再安检嘛，
然后再
公投，
再放置。 燃料棒之前进行公投，决定公投的未来。
对，所以完工。
画面是上个星期五的马苏会啊，针对这个核四，马英九跟苏贞昌进行了这个非常激烈的辩论。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义博士，事实上这也是马英九总统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和在野党的主席在总统府会面哦。很多人对于说这个台湾的重大公共政策，两位主席可以当面的、面对面的来进行这个朝野协商，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可以解决一个台湾目前面临僵局。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啊，两个人吵的几乎是没有交集，被台湾媒体说这是像小朋友在吵架。你怎么看这一次两大主席见面却好像并没有任何的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高度跟格局呢？
我不认为他们是小孩在吵架，因为这个好几年来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实况转播，
现场全程转播。
那么两边这个党主席啊，都要保持他们的原则，能够尽量去能够去说服这些中间人士去听，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立场呢比较讲得很清楚。不过那才两天前，你看今天马英九已经宣布了整个停工了。本来当时在跟苏贞昌谈的时候，还没讲到立刻停工封建了，所以这是一个进步。就是说当时在谈话的时候，第一次谈话他们都各抒立场，假设还有第二次马英九跟苏贞昌谈话的时候，可能就不像刚刚你讲的这么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了。所以这个见面还是正面的、有效的，把对方意见拿回去仔细的去考量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正面的交锋看成小孩吵架。我认为是各自表述意见，然后把这些表述意见还有把对方意见带回到自己里面再去商量。那马英九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决断，我就停工了嘛，我原来有一个400亿的，我就暂时全部停工了。第一场安检以后就封掉了，第二场立刻停工，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了。当然刚刚严教授讲到这个
公投
的事情，等一下公投门槛呢，当然苏贞昌又说如果能达到25%，就是500万人的话，我苏贞昌愿意去说服林益雄不要绝食了啊。那么林益雄绝食我当然有点意见了啊，我非常疼惜也觉得尊重他，但是呢伤害自己身体呢，以个人的意志来去要去整个操纵整个体制呢，这个做法并不是可取的啊。所以我对他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看法了。
是的，尤其是林益雄他曾经经历过这个林宅。
那么我相信全中华民国台湾老百姓没一个人希望他因为这件事情过世了，所以大家也希望在这个事情尽量双方取得妥协。但是林益雄用死来要挟呢，这个如果别人也这么做，这个社会并不健康了。所以这是我要一个很持平的看法。那么公投呢，本来是1/2，所以呢苏贞昌也认为他有做最大的让步，说我只要25%的门槛，那么这个要国民党自己先要好好去讨论到底怎么办。连个朱立伦都说这个中公投的门槛有以这个合适的公投在全世界比较起来是中间偏严一点，有下降的可能。那么下降多少，是否能跟苏贞昌25%能够慢慢吻合呢？这个我想这次严教授讲的我也认为的这两天的重点。
的确是刚刚提到这个林益雄先生啊，他经过这个很悲惨的这个林宅灭门血案，他也是政治的受害者。他接下来情况我们海峡论坛今天一整个小时节目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不过在这个请教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评论这个马苏会还有这个所谓公投门槛之前呢，我们想先来看一看一张图卡哦。根据这个台湾指标 TISR 所做的一个最新的调查呢，台湾民众是有59.4%的是支持停建核四的，有23.4%支持续建核四，另外有17.3%的民众没有针对核四应该停建或续建做明确的表态。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您认为这个我们刚看到这个民调，您认为今天国民党方面的决定是不是某种程度上算是符合民意哦？还有接下来如果真的是台湾这个核四这个停工的话，是不是在核电能源就是台湾的用电方面能够符合需求，会被面临到说需要停电或限电的一个情况呢？严建发严教授，
是，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困难回答哈，因为需要能源但又怕这个有安全的问题哈，所以不管是站在执政党或在野党其实都有一定的压力哈，这个没有说真理一定站哪一边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马总统这边能够这样有某种程度让步哦，坦白讲是有点感动，因为过去朝野之间没有这么一次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虽然说 朱主席跟马主席之间有一段的这个对话，大家就好像在吵架，但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难免，因为才第一次嘛，这种的对话如果没有到十次二十次，那是不可能很圆满，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给予两边都高度肯定，只是说这个门槛真的是太高了。那不管怎么讲，就是说本来公投这样一个议题起来，包括林雄主席他这个禁食这个问题起来，就是一个过程啊。因为假如没有这样一个议题，说真的，我们也不会认真去思考到底核电怎么回事，因为有些东西实在太专业了。所以现在这种民调其实都还不准，因为我们每个这个投票人或被问答的人对知识、对核能知识都还不是那么样清楚，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好事啊，只是说还是我刚才那个一点，就是说你如果门槛过高，其实意义就不大。那至于是多少，这东西都需要一个专家甚至政党彼此再去讨论。但我至少可以肯定，就目前这个以差不多900万票这样实在是太高了。那如果说能够再降一点啊，不管是哪个版本，我相信这样的话，至少双方都可以感觉到它有诚意。那我相信林前主席也可以就此能够不要再继续进食了。
好的，非常感谢严金发教授。下面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出他的问题。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了，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在福茂的议题之后呢，又是这个核四的议题啊，两个议题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冲撞着台湾的这个民间跟政府的这个形象。首先在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先前这个为什么这个在福茂也好或者是核四也好，这个政府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是一直要到这个人民采用这个比较极端的手段去向这个政府发声之后，那政府才愿意这个让步，是不是表示这个政府的运作上其实出现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个福茂也好或者是核四也好，政府都说我们是为了台湾好，那但是民间或者是说一些民意的反应似乎不是这样。那政府就说，如果你这个福茂不签的话，台湾会被边缘化，台湾会落后很多很多。但是民间的意思是似乎是说，我们需要更审慎的这个思考。核四也是说，这个政府也是说，你将来要缺电啊，企业出走啊，经济萧条。但是现在大家也说，我们宁可要高电，好像是说也要高电价，我们也不要核四。那么您怎么看这种民间跟政府的冲撞？还有是不是代表其实台湾的政治运作有一点失灵了呢？
其实说实话，不管你站在在野或者执政，他都有一定自己的立场。大家都说为台湾好，因为每个站在自己的角度。那接下来就是彼此去冲撞，那这个冲撞不涉及到暴力，而是用各自表达这个方式，包括像林英雄先生他用这种禁食的这种方式或节制这种方式来处理哈，那都要达到他一定的那种对社会的一种号召力。那坦白讲，以目前的结果来看，他算成功到一定程度了嘛？好，虽然不一定到他满意的这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民主。那民主就是说，这个政治也好，这个国家也好，是属于大家的。那大家冲撞到一个程度，然后就再次这个妥协。所以我觉得，不管福茂也好，或者核四也好，至少你可以看出说，我们现在已经，我们的民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子，至少说已经到不敢说最成熟了，但是比以前进步了。我想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好事，也就是说不管将来是好或坏，大家一起来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提说，你公投门槛如果没有到一个比较合理，就是说可及的那种范围，那就没有意义，那就功德就没有做满，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也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一博士，就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难道真的一定要到这个比方说很多人用非常的手段，比方说包围立法院啦，或者就是占领立法院啦，或者是禁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那也有人批评说，这样的方法等于是 my way or no way 啊，就是听我的，要不然就没得谈了。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还有就是您觉得台湾的政府运作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这个当然台湾的社会是出现了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了哈。您 尽管表达意见、示威、游行都可以，但能不能够攻击行政院，不能够霸占立法院，在美国，在全世界民主国家这是不容许的哈。这是超越法治，民主跟法治比较并行，所以台湾搞成好像每一天都在革命的前序，好像都很害怕，这便是对社会的不安动荡的，是不好的。所以我个人反对林非凡他们攻击立法院，去霸占立法院。那么美国的所有的学者几乎都不同意的了哈。那所以台湾这方面要检点，民主没有法治的拘束的话，是变成暴民政治非常危险的。台湾不希望到达这个程度哈。当然，核能的事情不是是非题。那个林益雄把它看成是非题了，你照我方法做，不照我方法做就全部错的。是核能发电厂是一个选择题。你看美国自从三里岛之后到现在，它现在又开始盖了正在增建四座核子工厂、核子电厂。它美国都这么做，那美国人民难道比台湾人民便宜？美国人民不要钱的吗？所以这个20多年核安的发展，像严总讲是很复杂的问题。好了，全世界现在31个国家有核能，另外有18个国家开始加入要有核能，总共加起来49个国家。但这49个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1/4，占全世界这个生产值的1/10。所以你看看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对错，而是一个选择。何况像最近这个苹果日报昨天的一个民调，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马英九赞成先封存起来，啊，等到这个大家过了2-3年，觉得这个情况都了解了，那么是电能要需要了，你要再付诸公投，付诸公投嘛。结果，苹果的民调900多人的民调呢，46.58%呢是赞成马英九的啊，42%是不支持这个事情的。所以民众也认为，哎，我们暂时封存起来嘛，所以把人民的恐惧先封存起来，大家冷静嘛，看看这核安是不是能够通过核安啊。但是政治家不愿人民把这个恐惧封存起来，有些政客们希望越闹越好，最好把马英九搞垮，所以他还要游行啊，做这些事情，他不愿封存啊。人民可以把恐惧封存个2-3年后，但政客们不愿封存，这个是不可取的。所以台湾我要强调一点，民主法治并重，法治尤其是民主的基础，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我们聚焦台湾的核四风暴以及马英九的执政困境。在演播室现场的来宾呢，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仪博士，一位是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海峡两岸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北的陈先生。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那时候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像这一阵子以来，马政府铺天盖地的政令宣导、宣传、宣导核四，连看个电影，在电影院都会看到宣导片的。那甚至前这阵子居然没有尝试的说什么，万一台湾核电厂有个万一的话，危急状况可以采取所谓的断然措施，就可以不会辐射外泄等等，没有尝试的话，这是有事这事都讽刺，简直是可以教日本人的，甚至可以得诺贝尔奖啊。不过今天的让步的确是值得肯定的、啊。那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跟更宏观的角度那个继续探讨，比如说3.11事件之后那个事件。
对核安的问题，非常感谢陈先生的来电。下面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您好，首先来说，台湾存在自由不存在民主，台湾没有一定的游戏规则。首先，核四民进党也盖过，经过接近快二十年了。当然了，德国废除核电，台湾的由于这3万。它这个动身太小了，一旦核危机了，会基本上台湾人没有生存空间。当然了，台湾不像德国有技术，当然，人均 GDP 也比台湾高。台湾的如果废除核能，购买力会下降，一些企业会出走。 最台湾目前的最主要乱状乱象，台湾的百姓会将来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当然，未来的年底的台湾的县市选举和2016年的选举，这只不过是一个由头而已。当然，未来台湾
的。辽宁的王先生，很抱歉打断您哦，今天参与的听众观众挺多的，大家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台北的余先生是下一位，余先生您好，请说。台北的余先生，
六七，三反五反，中国大陆反五反，把中国搞得一穷二白。今天台湾就在三反五反，整个不讲法治，整个不讲法治。台湾到底还要不要台湾？要不要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新党在5月4号要兴起一个支持中华民国、支持法治，这个是非常正确。吴和义教授讲的是正确的，严教授讲的台湾在进步，我是完全反对。台湾在退步，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
好了，谢谢台北的余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喂，
喂，
你
好，张先生，听得到，请说。
你好，东明好，台好，来宾们好，在这里我想对吴和义博士啊说两句话啊。请你不要为马英九背书了，马英九实在做得太烂了。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啊，现在是没有法治啊，现在搞的是美式民主，可以说是四不像啊。美国的警察对占领国会的那些学生会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啊？我认为啊，乱世要用重点啦。是不是啊？没有法治的社会，搞什么都是假的。
好的，谢谢。
现在又
湖南的张先生提出他对台湾总统马英九的批评，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会针对马总统他的执政困境来进行一个深入的讨论哦。谢谢您的来电。下一位是我们听听看台湾南部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声音吧。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各位的听众观众，大家好。马英九的这个何事恩师要遭受，我说好像类似我们的拉华叶说，是不是在收到这个国外的巨大的佣金？如果他敢在，如果是万一像日本福岛，万一发生核爆的时候，他会继续留在台湾吗？是美国人的爸爸，就马上会继续走，就到美国去了。那到时候他那是你家的事情了，跟我什么关系呀？那他当然就你们死台湾人死光光，跟我什么大关系？所以我要继续核建。
好的，谢谢。高雄的王先生，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我们稍后还会再开放另一轮的这个听众来电。不过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刚才包括台北的陈先生跟日本台北陈先生和高雄的王先生都有不约而同提到这个日本福岛事件、3.11这个核安事件哦。当然我们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全世界都在这个检讨这个核能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在这个福岛的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当然美国也有三里岛，在之前也有前苏联的这个车诺比事件啊。究竟现在目前国际社会对于这个核能核安的看法普遍是什么样子，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当然这个三件事件发生都非常不幸哈，也造成整个世界的震撼。但这个最近这个是2011年的了哈，最早是1979，然后1986年啊。那么对整个的核能厂在全世界多几百个哈，发生了这三件事情，所以促使核安人员呢，像美国的这个Energy Department 的核能呢，都非常着重这个安全方面。但是核能安全不可能你100%的就是保证了，所以大家还是采一个非常谨慎、非常小心的态度了。那么这是一个选择题，如何就像马英九强调的。台湾经济部也强调，我安核朱立伦也强调，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啊，没有核能当然没有公投啊，所以核安非常重要。现在正好要开始这个台湾这个核安，但并不仅仅是台电公司的核安标准，是全世界国际的标准，要来看台湾这个核能厂是不是达到了核安的标准。所以如果说能够通过国际的标准的话，那么基本上核安的有这种保证的话，那看老百姓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核能，他还是要投票。假设投票同意了，那当然生任何事情都有点风险的。假如投票不同意接受，即使核安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老百姓自作自受。就像李登辉问了，台湾如果没核能怎么办呢？是同意林英雄意见难道是大多数吗？ 所以李登辉总统他当过12年总统，
对，他说
也很清楚
了，台湾如果没有核电要怎么办，
对，何况苏贞昌的行政院长也拨花了400多亿继续新建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呢。我希望台湾老百姓先不要在激烈之下，先能够大家能够冷静哈，冷静个一两年，到时候再看整个国际形势，核安看看这个核四核安是不是通过了没有，再做决定，我觉得也还好。
好的，也顺着刚刚提的说，再延一两年，我继续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事实上，这一次今天啊，我们看到国民党方面的决议，除了这个有关于一号机、二号机这个封存跟停工的决议之外呢，也提出了要召开所谓的全国能源会议啊。那么，究竟台湾未来的能源发电何去何从啊？这个还有这个核四的安检，这究竟能不能取信于民啊？这是还是一个打上一个问号、啊。另外想请教您，那另外就是想说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个因素，刚才吴博士提到这个核四的问题，我们可以暂时的搁置一两年，看来似乎是因为掺杂了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如果这个目前暂时可以搁置争议的话，拖过了这个2014，我们今年年底有这个七合一选举，甚至拖过了这个2016总统大选之后，排除了这个所谓政治跟选举的因素之后，回归到专业的能源讨论，是不是对台湾未来能源究竟何去何从是一个更理性的讨论呢？您的看法？
因为实际上台湾几乎2年4年就会有一次选举哈，所以你几乎不可能排除选举啊。
是
某种程度来讲，选举反而是逼迫政治人物去面对这个现实啊。包括像马总统，因为也是这一次年底有个选举，所以这些百里侯他们也给一些意见，说他会在意。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正面来看这个选举，不选举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啊。老实说，因为主要是因为2011年这个日本这个福岛这个辐射这个盐太严重了，而台湾这个岛太小了，只要出问题，整个北台湾就是完蛋，要不然如果南台湾出问题，那大概台湾也都完蛋，所以大家有这个恐惧啊。所以到底什么是核安哦，这就很难去完全去说服，这需要一个过程啊，我觉得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就是说，包括像李前总统，其实他讲的是说，核能它其实有分类，像现在以铀来讲，这是高辐射，它采取是一种比较低辐射的，所以我想，它有它不同的这个想法。但不管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让政府要让很多资讯更透明化，让民众了解。同时呢，刚也讲到，你这个公投门槛如果太高就没有意义的，因为都过不了嘛，过不了。所以我觉得说，可能还是不是完全是封存的问题，而是说，那你接下来公投要多少才算合理？这需要朝野政党去协调，然后包括专家给一些意见，这样才比较合理。但总体来讲，我觉得说台湾有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应该是值得庆幸的，因为至少我们大家都愿意来为这个问题来讨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没有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叫台湾大家都觉得可以接受，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子。
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今晚海峡论坛有关于核四风波的讨论，我们暂时告一段落。